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听众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4年12月5号，公元2018年1月22号，星期一。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开示华人信众，念阿弥陀佛手捧红包，远远不及认真学佛。司政洛桑森格先后于瑞士及比利时同流亡藏人互动。藏人行政中央卫生部举办培训，提升社区健康水平。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今天向华人信众弘法，尊者特别开示台湾与中国等地的僧俗，佛教可与科学并行，但唯有透过认真修学佛法才能达到。仅仅透过嘴巴念诵阿弥陀佛，手里捧着红包是远远不够的。
呀，他这里，他的这里，做了呀他。
今天1月22号，达赖喇嘛尊者于佛教圣地印度菩提迦叶，向台湾与中国弟子为主的信众，展开为期2天的《金刚经》传法会。尊者讲经前指出，中国传统上属于佛教国家。佛法传入中国的时间要早于西藏。
现在讲到是别人能去马达国内讲到里能去他杀日。
50年代访问中国时，尊者看到不少寺院庙宇，而后虽在文革中遭到摧残，但近年来出现复兴趋势。更有调研数据指中国佛教徒人数约为4亿之多。尊者说，你们在继承的也是你们祖辈流传下来的珍宝。习近平至少2次公开提到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间的关联。尊者指出，中国与蒙古和西藏一样，无法同佛教分割开来。尊者讲述了各大宗教都倡导慈悲这一共同性，强调说，即便是没有宗教信仰的人士，甚至是反对宗教的人士，全都需要慈悲，这非常重要。如果以为慈悲是宗教人士才需关注的事物，无宗教信仰人士则不需要慈悲，那就错了。提到佛教注重逻辑的哲理观点，尊者指出，佛祖也要求追随者不要盲目信仰自己的言教，而是像炼结磨经一般去仔细的研究。尊者回顾来印度后开始同现代科学界接触交流，他说，当时有西方藏传佛教徒告诫科学是宗教的杀手，而我则想起佛陀要求弟子观察研究自己的言教，避免盲信的这一说法，于是展开与科学界的接触。尊者强调，如果科学证明佛经中的某些观点是错误的，那么信徒无需执着。至今的接触成果证明，佛教与科学界的接触反而给佛学观点带来科学的佐证，毫无危害可言。现代科学同样从佛教观点中获益匪浅。
这个是什么的地方呢？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是但没你去他当下钱显然是不大。我第一年都是钱。
那烂陀佛法能够与被视作检验事物真伪的现代科学并行，但是要想达到这个程度就必须透过学习。尊者说，
第一年我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是这个多啊。那你想想嘛，不是挺有钱。
我经常调侃中国的佛教徒，你们嘴中总是念着阿弥陀佛，然后捧着红包，这样是不够的， 必须学习佛教经论。不光是中国的出家众，包括对佛法感兴趣的在家人，如果也能够定时学习研讨佛法观点，那将非常有助益。60年代尊者访问新加坡，听到僧侣用华语念诵心经，尊者说中国曾经可以自由念诵心经，当时却因文革而受到限制，而且心经译成中文的历史非常久远，所以那让我感触极深。当时在新加坡，尊者传授了随许灌顶并教授佛法。尊者回忆道，我传授随许灌顶时，他们非常认真严谨，而在教授佛法含义时，有些人却在打瞌睡，你们可不能那样。在讲法时提到印度圣哲的名号，尊者表示
阿姆多拉玛教的阿姆多拉玛写错不起是吧，培吉拉玛做参日母。
一位言辞比较犀利的西藏安多上师曾经说，西藏的上师名号经常是一长串，比如我达赖喇嘛的名字就很长，而古印度的上师比如佛护论师就几个字而已，但是学识却很渊博。昨天1月21号，达赖喇嘛尊者于菩提迦叶传授读咏大威德金刚灌顶，结束了为期3天的灌顶法会。在18、19号2天中，尊者受西藏上下密院的祈请，传授了13尊大威德金刚、卢易巴圣乐金刚62尊灌顶。昨天读咏大威德金刚灌顶的祈请方为前藏人行政中央内阁部长格桑达拉女士。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藏人行政中央内阁司政洛桑森格近日赴欧洲参加系列活动，重要行程之一便为同各国的藏人社区民众进行互动，介绍行政中央的政策方针、藏中问题现况以及在境外保护西藏文化身份的重要性等等。司政洛桑森格此次在欧洲的3个访问国家为瑞士、比利时以及法国。据藏人行政中央英文官网21号报道，洛桑森格于瑞士出席了该国藏文学校第5届藏文竞赛闭幕式，并向学生与家长们致辞。尊者强调，维护藏人民族特性与争取尊严是西藏事业的关键，而西藏的文化、宗教与语言就是藏人民族特性的基础。报道还指出，司政敦促年轻一代学习西藏文化特性，解释这在西藏抗争中所具有的重要性。就算藏人获得了正在争取的名副其实的自治，或是获得了独立，如果失去了藏人的身份特性，那么将是一个巨大的损失与耻辱。另据英文官网22号报道，司政抵达比利时后也于布鲁塞尔同藏人社区成员互动，概述了藏人行政中央的努力方向，以及行政中央与其领导人持续受到国际社会尊敬的状况。在布鲁塞尔，司政再次强调保护藏人身份的重要意义，并且提到今年是达赖喇嘛尊者与藏人流亡印度第60个年头的开始，也是西藏遭中国侵占第60年的开始。他指出，这60年对流亡藏人来说算是成功，因为藏人在达赖喇嘛尊者的带领与国际社会，尤其是印度政府与人民的支持下，创建了世界上最为成功的流亡社区。洛桑森格也提到凶天组织对达赖喇嘛尊者、对藏人行政中央的无端指控，呼吁藏人警惕该组织的宣传策略。 欢迎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藏人行政中央卫生部今天举办活动，特向各大藏人社区的医护工作者提供培训，以推动全社区医疗卫生水平的提升。详细内容请听丹增潘多的报道。
藏人行政中央卫生部召集各地藏人医护工作者，从今天1月22号起与达朗萨拉附近的难民接待中心展开培训活动。卫生部官员加央平措向本台指出，为了提高流亡藏人社区的医疗水平，卫生部向印度北部与中部地区的藏人社区医护工作者展开为期4天的培训。加央平措表示，流亡藏人平时忽视小病小痛，并且缺乏定期体检的习惯，最后积成重疾。卫生部将向藏人医护工作者提供培训，使他们能够携带器材，定期前去社区家庭，为行动不便的老人进行体检，同时向长期服药的肝炎及结核病病患送药，并疏导病患服药。卫生部希望透过这样的努力，来提升社区卫生水平，控制肝炎及结核病的蔓延。2016年5月，藏人行政中央卫生部与达朗斯拉召开特别大会，就提升社区健康卫生水平而制定多项计划，计划之一便包括各医院加大努力，普及疾病预防意识，在个体医院中提供全面身体检查服务，在各卫生机构中设立疾病预防咨询人员，并且在达朗萨拉医院设立社区健康小组等等。
在今天的特别节目中，请继续收听西藏政治犯作家卓玛加撰写的《骚动的喜马拉雅山》。
因为一个强大的西藏宗教很快向人们解释为什么宗教里包含了科学，而且在一个适当的时间内，西藏宗教宣布让人们相信它的理由，这个理由不是证明西藏宗教想要得到的某些东西而加以保护的手段。每个人使用科学工具应该在大自然中得到多少东西，又有向大自然做什么的回报来弥补它给予我们而所牺牲的代价。这一点上，不仅仅是西藏宗教，其他宗教也有相同或相似的解释。宗教确实在人类发展的历史中对人类的盲目性进行了一系列的改进。谈到这里，有人可能说这是我们今天所做的可持续发展的理论，但是这个小小的可持续发展还不足以跟宗教所谈到的对大自然全面的保护和开发的理论相提并论。它还需要一个百年以上的培养才能够更加完善。而宗教，尤其是西藏宗教，谈到人和自然的关系时，它是一种没有突破性的了解和总结，或者说他们用思维的想象力去破坏大自然，尽最大的想象力和最大的胆量。
以上收听到的是西藏政治犯作家卓玛加撰写的《骚动的喜马拉雅山》。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